弟兄姐妹好，那我们今天先要把这个十一章最后这里啊，主耶稣有关于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做一个结束。如果这个安息，他所讲的安息，就是神起初在创世纪里边第七日的安息，那个分别为圣神所赐福的安息，神自己同在的安息，那么凡是亚当的后裔从伊甸园被赶出来的人，没有份于那个安息的人，那当然可以被称为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无论我们这个自身的体会是怎么样。那福音书别的地方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到他这里来，他使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，信他的人有永生，这些都应当包括在这个得安息里边啊。我们所得的是一个永远的天上的安息，但是这个天上的安息呢，如果我们今天不单到他这里来，而且啊，他底下接着说了，你们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尽管那个安息，那个永远的安息，是应许我们指着将来的世界而言的，我们有一天也要歇了一切的功，回到天父的家里，但是那个天上的安息啊，今天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叹息劳苦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就已经可以预尝到天上的安息了，尽管外面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肉身的缠累，那这个安息他讲得很清楚，是在我们的心里就可以预先享受到。那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现在心里面就都有这样的安息呢？当然不是啦。他这里开了一个，你可以说是条件好了，也可以说是一个路途。这是什么呢？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然后他还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当然他是用负轭和挑担子来做比方了。这个担子和前面劳苦担重担有它的类似性，可是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是劳苦的重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轻省的担子。落到实际上，这到底说的是什么？我们又应当怎样才算是负了主的轭，学了主的样式呢？主耶稣在这里有没有解释啊？其实是有的。当他说负我的轭，讲完了，紧接下面一句话，学我的样式，就是他对于负我的轭的解释，对不对？再说一次啊，什么是负主的轭？就是学主的样式，叫做负主的轭。哎，主把他来到世上，这件事情称为负轭。为什么？他本有天上父的形状，却卑微自己，成了罪人的样式，奴仆的形象，穿上我们的肉身，并且不但穿上肉身呢，又继续的卑微他自己，谦卑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就是他的样式，这个就是他的轭。但我们一听懂了这话，就说不得了，这个比前面那个劳苦担重担还要重啊！我们不是说吗，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吗？这个轭是痛苦的轭啊！你不要说我们不能和他一样，我们也不愿意和他一样啊！谁愿意丢下美国的花园洋房再回去下乡落户呢？而且在这么样大的痛苦里面，这么样大的牺牲里面，我们心里怎么会有安息啊？不埋怨已经很好了，而且还没去就已经不愿意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底下主耶稣讲的话就更耐人寻味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个样子。那怎么回事啊？这学主的样式肯定就是学他这个卑微自己，谦卑顺服，以至于死。要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 这怎么能说是一个轻省的轭、容易的担子呢？你看，每年到了这个复活节的时候，耶稣受难的日子的时候，中南美洲啊，还有菲律宾啊，这些天主教的国家，就常常有人去学耶稣的样子，钉十字架、背十字架，那是很痛苦的，那个轭绝对不容易，那个担子绝对不轻省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别看这一段我们很熟悉啊，传福音好像也很好用，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可是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它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不容易弄清楚嘞。那主耶稣这段话它真正的意义，它的解答在什么地方呢？那就是我们这些不耕田不种地的人，对于这里所说的负轭到底怎么回事呢，有些误解了。我们看一段很有意思的圣经啊，大家一读应该就明白了，这是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上十九章啊，这段很出名的事情，就是以利亚亡命到何烈山。那个时候虽然以利亚行了大神迹啊，用刀把巴利和以斯他录的先知都杀了，但是皇后耶喜别就要寻索他的命，于是头一天这么勇敢的大先知以利亚，第二天呢，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，一逃逃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把仆人留在那里了，继续走了一日的路程啊，躺下，他躺在一棵小树底下就要求死啊，结果神的使者把他拍醒，叫他吃东西，给他力量，走了四十昼夜，来到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然后耶和华对他说话，给他一些吩咐，其中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去高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。那尤其出名的话就是以利亚对神说啊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可是耶和华最后对以利亚说的话是这样，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，也是怎么样，也是你以利亚未曾认识的啊。这些话对于服侍主的人，或者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小教会，有很大的鼓励的作用。当你行得好做得对的时候呢，当然不要得意，因为第二天你很可能呢比别人还软弱。还有呢，你也不要以为我们是在神面前唯一尽忠职守的，不，以利亚以为只剩下我一个人，耶和华说他为自己一留就留下了七千人。好了，十九章十九节，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，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干什么？耕地。注意看啊，在他前头有多少牛啊？十二对，不是十二头，是十二对牛，自己赶着第十二对。这个图画不要看错了啊，在他前面也有人耕地，那他是第十二对的牛在耕地，不是他一个人赶了二十四头牛。以利亚到他那里去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，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，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，宰了一对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，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。这样我们看懂了没有？什么叫做负我的轭啊？那地方赶牛至少跟我们台湾赶水牛是不太一样，台湾是用水牛耕田，但是基本上都是一头牛。我小的时候街上还有牛吃，那也是一头牛。哎，这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耕地啊，是一对一对的牛。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， 学我的样式的时候，看明白这个图画没有？不是像这个菲律宾的天主教徒啊，自己学着耶稣的样子就扛起一个十字架，把自己弄得血淋淋的，是吧？不不不，这学我的样式几个字，不单是对于负我的恶的解释，而且更是负我的恶的下一步。当你把这个恶负起来的时候，主耶稣是不是还在这个恶下？是，他是不是与你同负一恶？你与他同负一恶？是，也正是因为你与他同背十字架，跟着他的脚步走，你才能够学他的样式嘛。那这个真正的苦是在谁的身上啊？我们的罪担到底是谁替我们承担啦？那当然是主耶稣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的恶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容易的？他所担的担子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轻省的呢？那当然是嘛。这就是我们心里得享安息的诀窍。你看在罗马书里面也是这样讲的，从六章一节我们稍微念一下啊，这段圣经很重要，也与受洗有关系，几乎是每一个受浸的聚会都必须要读的一段圣经啊。罗马书六章一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我们就念到这里啊，尤其是后面两节，再拿来和刚才马太福音主耶稣的话对照一下：你们当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有没有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呀？洗礼是不是负他的恶？是不是学他的样式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为什么要洗呀？因为神把这个洗礼赐给我们，是要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。他负恶，我们也负恶；他死，我们也死；他埋葬，我们也埋葬。但是真正负恶、真正受苦、真正死、真正埋葬的是谁啊？是主。你只是与他同负一恶而已，你只是学他的样式而已。但是你这个样式一学，你这个恶一拿起来，在神那里就有另外一方面的事情发生。你如果和他一同埋葬，他就有一个心意，是叫你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。你如果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那神会让你在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。你怎么负基督的恶，基督的安息就怎么样可以活在你的心里，你也可以活在他的安息里。再看一处的圣经是腓立比书三章，我们也要念长一点啊，我们要从七节念到十四节，因为这些也是基督徒必读必背的一些经文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哎，念了这一段，再和马太福音的主的话对一对，是不是有一种不同的明白啊？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在腓立比书这里，那个使我们劳苦作为我们重担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？就是保罗说的，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各样的事情。他甚至因为看见了这个基督的轭，基督的样式，就把万事当作有损的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你要负主的轭啊，学他的样式啊，那你得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。但这不是出家做和尚啊，也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，我什么都扔掉了去信主，去做个高僧去，那是中国人的这个成仙得道的误解。耶稣基督给我们很清楚的榜样，他的轭，他的样式是什么？他不是离世独居，他反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他一直活在百姓当中，怜悯他们，医治他们。马太福音所说的是安息，这里所说的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啊，让耶稣复活的大能显在我们身上，他的诀窍是什么呢？是三章十节后面所说的，晓得和他一同受苦。什么叫做一同受苦？效法他的死。再和罗马书讲的放在一起啊，我们今天讲的东西稍微比较啊，你可以说深一点，也可以说神学一点，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。我们是归入基督的什么？死。学他的样式最重要的一个样式是什么？是死，对着世界死，对着自己死。你效法他的死，与他一同受苦，就能够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。这个叫做置于死地而复生，这是神做工的样式，也是耶稣基督所负的轭。你受难节一定在复活节的前面，没有死，没有埋葬，哪里来的复活呢？在主身上是这样，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。然而这个世界上有一件最不费力的事情，最轻省，最容易，在人看起来却是最难的事情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死嘛。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抓住了这一个诀窍，你就不会被各种各样的怪异的教训吸引了去，也不会被那些五光十色的教会呀、基督徒啊、神学啊、说法啊动了心，让你今天走走这，明天试试那，到最后突然浪费了许多时间。而且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这虽然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啊，他特别的说了，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就是这是一个不会变的看法，这是一个不会变的样式，要我们跟随主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天天来跟从我。都是在讲一样的事情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总要有这样的明白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 指示你们。虽然你认定了这个方向，认定了这个模式，认定一生这样效法他，可是是不是你就已经得到了，已经完全了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在这一条道路里面，在这一条因死而得生的道路里面，与主一同负轭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把自己归入主的死，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的道路上面呢，你是需要竭力的。怎么个竭力法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要向着标杆直跑。这个标杆是单数的，是复数的，当然是单数的。不要今天跑跑成功标杆，明天跑跑出名标杆，后天跑跑大教会标杆，那都不叫直跑啊！唯一的标杆就是主耶稣，他要我们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在主耶稣这里有一个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，那个奖赏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马太福音来说，可以说是什么？能不能说是第七日的安息呀？可以呀、啊。上次和大家说过希伯来书里面那个多么有力量的话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所以我们应当竭力进入那安息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讲的都是比较道理性的话啊，但这真的是就像保罗讲的一样，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诀窍。你不要看一个基督徒多么爱主，你要看一个基督徒爱不爱世界。你不要看一个基督徒有多大的能力，有多少的恩赐，你要看在他的身上有没有基督的死，他是不是一个在死的形状上效法主的人，那你就不会看错。这也是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应当有的，绝对不会错的榜样和路途。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但愿主能够使我们明白这些话，并且从心里生出一个羡慕，愿意把我们的一生就这样与主一同埋葬，效法他的死，与他一同受苦，一同埋葬，好让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。